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寿经》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的时候啊，讲到这个三十七菩提分，三十七菩提分讲到最后就是八正道，八正道也是八圣道。他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菩提树打坐成佛的时候是善哉善哉，大的一切众生皆于如来智慧德相。他说因为执着不能证得，执着就是邪见啊，也是说因为就是不是在正道上的啊，跟道方不相应啊，就是跟邪定住啊，所以极乐世界有邪定住、不定住、正定住。正定住就是佛念，欲一切法生觉念，就是说最究竟的觉念，就是时间、空间、境界，就是你的世间，就是说你的时间就是你的寿命，就是你现前生命啊，生佛念，直接生诸佛之念，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三世诸佛在一念之中，相信我的生命，相信法界的生命，来自于诸佛啊，这就是觉念，叫佛之念啊，叫正念。然后说这个对立念，对立，只要你跟世界对立了，一定是邪定的啊，邪定啊，不是正定。就说念阿弥陀佛，反对这个，反对那个，那说这叫邪定。还有不定，就说不定，就说一边呢按照我们这边住，一边是按照那边住，就说一会儿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一会儿又喜欢此世界。不知道此世界的业力大呢，还是彼世界业力大，就是不定，不知道你将来到底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下辈子在六道轮回，自己都确定不下来。这人那么说，观察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正定、正定和邪定，或者是不定住。所以我们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一定要有正定计。正定计的话，你必须要有怎么样一个观点，那个波罗我也相应的就是那什么样的叫正定住呢？自己观察思维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是正定住呢，还是不定住呢，还是邪定住呢问一下自己，反问一下。而说要是正定住到底什么样子的呢就是闻说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就是时间、空间和境界，还是说你的寿命、你的这个身体和你的境界，这些境界都是什么？都是南无阿弥陀佛。在你念南无阿弥陀，就是一切法，一切法是觉念，就是佛念，即阿弥陀念。因为一切法有体有相有相，此体就是阿者，体就是阿，此相就是你，此用就是陀。一切法有体有相有用，都是一个体一个相一个用。无量体就是无量诸佛，无量相就无量庄严，无量用就是无量这个变化，无量变化。那么说一切体无量体，无量体就诸佛了，无量体就是一个体，就是阿弥陀佛。无量相，无量相就是一相呢，就是无量光了，阿弥陀佛就陀。而无量用，无量用就是阿弥陀佛大悲之用了。大悲之用呢，就是阿弥陀佛用，所以一用无量用，无量在一用，一相无量相，无量相在一相，无量体在一体，一体在无量体，无量体就是无量个体在一个体上，阿弥陀佛。这个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觉念。无量相什么？就是法界无量用是什么？就是变化，我的你的这个变化。而说都在阿弥陀这三个字，因为对一切法、对一切相、对一切体、对一切用，是一相一体一用，就是阿弥陀。这一是阿弥陀佛叫正定句，正定句就全是阿弥陀佛，走到哪个地方都是阿弥陀佛，在任何一个念头都是阿弥陀佛，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叫正定句，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对见佛，绝对是不退转，不退转，现前不退转，叫花开见佛。将来往生西方极乐，花落果成，花落果成就是直接见阿弥陀佛，然后你可以像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见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在你手掌之上，无量光一切过头在你刹那之际， 无量愿大悲心遍满十方一切众生心想，这个叫正定住的受报，它的果报是这个样的。所以呢，现前的正定住获得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那说什么叫邪定住呢？啊，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邪定住。那邪定住是什么？就是说慈跟彼，就极乐世界跟慈世界是对立的，念阿弥陀佛，念念之间反对诸佛，念阿弥陀佛，念念之间反对诸佛法界，念念阿弥陀佛反对诸佛是大悲心，是一切众生心想。他说一切众生心想，一切众生法界，一切众生的体跟阿弥陀佛不相应，而产生对立。这个对立是什么？这个对立叫邪定住。邪定住就是对立，就是妄想，无明妄想。那说像邪定，只要邪定住，就是一种控制性的啊，控制就是这样的绝对啊，控制别人家那样做啊，就是说啊，他内心中无量的对立、分别，然后执着，然后非常坚固。那我说什么叫啊？这样的人得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邪定住。啊，邪定住，念阿弥陀佛邪定住的话是见不，即使你有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下品往生。啊，下品往生不能见佛，五辈子不能见佛母三方名字。还有一个叫不定住。那什么叫不定住呢？啊，在政治界上面，就是政治界非常重要的不定住，就是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欢此世界还是喜欢彼世界。我嘴巴上念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他心里面念念之间还是喜欢此世界。你说他是慈世界，他心里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又喜欢这个世界。就谁业住，谁愿住？到底是谁佛陀的愿住呢，还是自己的愿住呢？他自己搞不清楚啊！你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跟念念之间，还是特别喜欢娑婆世界啊？那因为呢，天道也喜欢啊，喜欢天道啦，喜欢人道啦。那至于贪嗔痴，可能还喜欢地狱鬼畜生，就是邪定住。是这个是叫不定住，他自己还没有定下来啊，自己。那么这三种现象我们都有的，我们都有的。然后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打坐的时候，三个魔棍那个魔王的语文来逗他一样，一个是乐神，一个是歌神，一个是呢淫语神。那说这个跳舞的这个唱歌跳舞的神叫玉罗。那说这个人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两面。一方面要成等自觉救度众生，一方面要享受这个世间的无欲之乐，心里在打架，打架打得非常厉害。但是我们一般反复呢，欲界的这个灯下啊，基本上都会强胜过啊你自己无上的菩提心，无上菩提。也就是说，心里面啊对这个欲望的这个心还是非常强的，对极乐世界的这个欲望呢，几乎还是很弱的。那我说，我们一定要啊。不通过一些文法的话，对这个法的不认识，那说很难得到决定性。所以正念句的话啊，您了解，就是说啊，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就在你的当下，你的生命之中，你的法界之中，你的境界之中，你感受到阿弥陀佛就像父母一样在你心中，跟你都不离不弃的情况下，不会对佛陀的，因为正知见的话会让我们产生净境体，产生净境体。如果没有正知见的话，对立的话，啊，产生一种侥幸，啊，不定居的话，就等于他没有闻到法之前产生，啊，思想的这个浮定不安，不知道往哪边走的这种心态，等于对般若智慧没有开，没有闻到真实的阿弥陀佛。所以呢，我们这个正知见非常重要。释迦牟尼佛讲这个一辈子讲法。目的就要起正见，正见很重要。比如说啊，我们要获得如来真知正见，叫正见。一切佛法正见，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东西都要建立在正见上面。我们有正途的身口意啊，都建立在正见上，就是正。我们的身业是个咒缘，我们的口业和我们的意业啊，都是一个咒缘。但是我们的正知见是我们的正缘。如果没有正缘，没有正知见的话，那我说佛陀讲的前面那个几个法，那我说都会产生不定和邪定，不管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有不正见的话，都挺麻烦。 不正见会让人，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政治见的话，或者不定见，或者是邪正句，那你的思念处，本来思念处啊，是正情啊，是愚主。如果你念头不正的话，你思念会正吗？如果你正见不具足，那你的是正情意也就危险。是的，就是说那你为什么要断恶呢？如果你正见不正，断恶，你断了恶，你正知见不正啊。那断恶修善，立善增长，叫是正情，是愚足，是愚足，或者是五根五力。如果你有五根五力，你没有正知见，你的五根五力会邪的，乃至于呢不利。那七觉知，如果你的正见不具足的话，你七觉知也非常危险，你这法有问题啊，是吧？你的贤者法，你自见不正，怎么能说到正法呢？对吧？你这法有问题了，那你经济就有问题，那你习也有问题，所以正见非常重要。大乘道里面第一条就是正见，如果没有正见的话，那就挺危险。所以正知见啊，正知见，可看出这个正知见是非常重要。那这个八正道的第一条叫做正见呢，正见等于是个邪见，邪见就是说啊，这个身见呐、边见呐、身体的知见，我们就说啊，这个知见，我们见身见对身体的执着，叫做身见。边见就是什么呢？就是站在一边讲话，就是说你要对爸爸好，谁爸爸做错了也是对的，是吧？因为你站在一边，感情运势往往这样，你感情冲动的话都会站在一边讲话，不会按照不站在正道上面讲话，走上边界，不站这一边就站那边啊。他说这个身体的知见，就是认为这个身体能够获得长寿是不可能的啊，身体是不清净的，因为很干净是错误的啊。就是说这个还有见其见，就是说对吧？知见、立见、增长无明，就是说你自己见到，因为自己见到是对立，叫无明相，叫增长无明。知见立智，增长无明，知见无见，是即涅槃。就是说这个知见里面有一个我在见的时候，见闻觉知，它都是属于呢边界。见闻觉知，我见到了，我闻到了，我觉了了，我知道了，这样我见我闻我觉我知，都是邪见。我们要问是什么呢？见是见性、见闻、见性、闻性、觉性、知性。我们见的这个本性是什么呢？见性的本性，就是我见的那个本性是什么呢？是那个地方就是佛性。如果你要是没了解见性的话，就是我见，见你的见性，见你的见性，就是说见你的见性来做坏事，就是对立、无明、分别、执着。见起啊。起见就是起见，见还有那个见境界起见，境界起见就是流马助阳见，就是说只因为苦就可以成佛，因为乐可以成佛，这个是不可以的，叫见境界，就是说自己还是做牛吃草，就是说吃草，我吃草能不能成佛呢？在外道里面它有这个境界比例来讲。执着于戒叫境界起戒，就是说比例来讲，这个我持戒，如果你不知道无作戒的话，不知道戒是自信无戒，无戒就是说是持戒是自信中本来的戒，我自信本来就是戒，我有个戒可以持，叫我持戒，只要一个我在持戒的话都叫境界起戒，有了境界起戒的话都是无明，不是正戒，最多这个人天福报，虽然是善法，最多一个人天福报，不能成佛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念个阿弥陀佛你不知道，不了解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那说你念阿弥陀佛，我在念阿弥陀佛，你落到遍地离尘不能见佛，为什么呢？为什么下品往生不能往生见佛呢？下三品往生就是念阿弥陀佛了。他说他这个前面九品就是八品里面都没讲念阿弥陀佛，到了下三品讲念阿弥陀佛， 就是下生人间念阿弥陀被苦所逼，念南无阿弥陀落到下品往生，不能见我。他为什么念阿弥陀我才能获得下品往生呢？好吗？因为他提供我在念阿弥陀佛，这个我在念阿弥陀佛，他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本身，你念阿弥陀佛的本身就是阿弥陀佛，他没有悟到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从哪里来呢？啊，一般是我在念阿弥陀佛，其实呢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也来自于阿弥陀佛，知道吗？那个就是佛性，因为念根是佛性，阿弥陀佛是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体的。所以呢佛性从哪里出来呢？从法性中显。所以呢有了阿弥陀佛，你念的时候正好佛性显现出来了，所以佛性跟法性一体，指那次一念阿弥陀佛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上品往生者。因为我被苦所逼，不知道你法性里面产生的这个念根是佛性，因为我在念阿弥陀佛，是一个我障碍了上品跟中品往生，这能到了下品，所以下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能够啊，他叫编的一场气，就叫邪定句，就叫邪定句。所以呢很多人念阿弥陀佛在邪定句里面，他不知道他念阿弥陀佛有法而生，不知道吧？你说持戒，我在持戒都是邪定律，却不知道呢我持戒的这个戒是从哪里出来呢？是佛，因为戒律是法性，我持戒那个我是法性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觉念，所以我在持戒的时候正好是从法性里出来，那个叫佛性，所以持戒之时就是佛性显之时，就是说你持戒的时候不杀生，这里不杀生的时候就是佛性显现出来了。杀生呢，你在杀生的时候呢，就是我知我要做坏事，所以杀生你就不持戒，法性就不能行。那么持戒，持戒的本体是佛，所以你持戒之时就是佛性的显现之时。所以呢不杀生就是佛性显的时候，不偷盗就是佛性显的时候，不邪淫就是佛性显现的时候。所以杀盗淫妄就只要你跟它相应的时候，正好是佛性显现之时。如果没有不杀生，那你的佛性就不能显了。所以佛性显之时就是那个叫正见啊。我在不杀生，一个我那就叫做呢邪定句，邪定句。所以呢此戒跟不此戒同样的此戒，有人是邪定句，有人是正定句，还有人是不定句。到底是我念阿弥陀佛呢，还是佛在念阿弥念我呢？啊，找不清楚。所以有人持戒这是为了获得人天福报啊，我持戒就是为了我好过一点，不要受伤害，那就要行叫不定句，不定住啊。我的持戒叫邪定句，因为你持戒我升起我心前能持戒的决念，这个决念叫做呢正念，这叫正定句啊。念阿弥陀佛一样，我念阿弥陀佛就像去了清净啊，安心啊，很舒服啊，叫不定句。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知道我这个阿弥陀佛的法是我在念阿弥陀佛，叫邪定句。然后呢，我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产生我这个念叫觉念，这个觉念叫正定句。同样念阿弥陀佛，往生品位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正定句阿弥陀佛到上品往生，邪定句，那就是说往生到胎生，不定住。不定度，那就是说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能是人天福报，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叫做精戒其戒，还有邪戒，是吧？那说因为邪戒故，那说这个邪戒的出现啊，邪戒的出现，那说在这个啊，这个啊，身见边边见境界起啊，见起见戒境界起戒以及邪戒，而说这五个戒啊，增长贪嗔痴慢疑，它会增长贪嗔，只要你跟知见不相应的都会增加贪心嗔心痴心，轻慢别人，怀疑别人，贪嗔慢疑。所以呢啊，这个知见啊，就是戒。好，这个八正道，八正道八圣道啊，八圣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将一切法令我们生真见故，真见就是原理颠倒啊，原理颠倒就是说啊，观身不净啊，观法无我，观受是苦啊，观这个心无常，都是真见范围之内。他说这个 离诸邪见，那就是正见。正见它就是观世间无常，这也叫正见，就是世间都是无常的啊。观无我，观法无我，这也是正见，就是一切法里没有我，有个我，那肯定是这个邪见啊。这个观诸法缘生缘起，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缘起，这也是正见啊。观一切法成心想生，从观看到这个世界都是从心想的生出来，这也是正知见啊，不是邪知见啊。不知你的行为，不管是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一切都是四心中本来居住的，是心法，这也叫正知见。要认为有个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叫邪知见。认为你不知时，这是我心在，是我心的本来，因为心在无量的不知，色身相无触法都是不知。我们的心是进虚空变法界的啊。那我们看到地球啊、虚空啊、大树啊，都是心的不知，心不知出来变的这个相，写出众生的心想而见的种种世界，所有的世界都是心变现出来的。心变现出来不知一切众生，我们心常在不知，至于你小小的不知，跟法界不知是无二无别。因为我们见的小不知能了解大不知，知道了大不知现前这个小不知，所以不知一根针那也是心法，所以这样的不知了之生法，那么说这个叫做心法。所以这样是心法的话，都属是正知见，跟心法不相应的都不叫正知见。所以这讲你们儿子生子都是你心中，你了解是心中的幻想，都叫做你了解这个世界如梦幻泡影，就是正知见。如梦就像做梦一样，什么儿子生子啊、父母训练做一场梦一样，就了知观察这个梦，这个叫正知见，对吧？什么幻，故水泡就像水里的泡泡一样啊。那昨天、今天、明天就像梦一样，泡就像影子一样，过去了就没有了，就是就像了过之机一样就没有了。几十年来，那我说恨了、爱了，就是说这些东西，一瞬间，你只要眼睛一闭。或者念一声阿弥陀，发现他五种五音看不见摸不着找不到他，就像影子一样，虽然你还能记住他，但是像影子一样再也找不到他了，不知道他在哪里。无量界的恨，无量界的爱，瞬间好像呢无牵无挂，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影，我们把这个用手在水上画了一下，起了一个波浪，那个波浪很快就恢复了，但是你还一直记着那个画的波浪。所以昨天、前天、现前天的所有的事情，就像手在水上画了一个几，手在虚空中画了一下一样，根本就没有任何记留下来。但是你心中呢，总认为有个记在那个地方，一直在记着，就是如梦幻泡影，就像影子，像水泡一样。而名啊、利啊，就像水里的泡一样，看似有非常光滑，其实呢，手一挨就没有了。手挨它一下，像水泡一样就灭掉了。所以呢，与泡世间像泡泡一样，毫无意义。那说非常脆弱的，所以我们往往名啊、利啊啊受不了一点干扰，就说这样是一个泡。这就是正知见，正确的知见，能了知宇宙的实相，叫正知见。那说你把它当成有了，那就麻烦了啊。或者说一会儿知道是有，但是呢，你又是呢？聚在就是说知道是空就是放不下，这叫不正见啊，这叫嘛不定见，不定啊，不定住，不定住，就是说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可是呢我就是放不下，这叫做不定见。就是说忽然聚在这边，忽然聚在那边，聚来聚去，聚来叫不定见。所以我们不定见就是退转的意思，知道吗？退转，一会儿静静，一会儿退转，一会儿静静，一会儿退转。他说这个就挺麻烦的啊。所以我们修行要修加持念，要不修啊，我们要咒缘跟正缘，正缘就是直接观照，咒缘就是或者拜佛啦、忏悔啦、亲近善知识啦，或者说找一个好的师父啦，常常观照啦，这个都是咒缘。你的身口意啊，常常持咒子啊，念阿弥陀佛啊，或者打坐啦，这都是咒缘。然后说咒缘让我们的狂心吸起吸下来，狂心吸下来，再加上我们的正见，就光有加持的修行念佛，但是没有正知见， 那这个是挺麻烦的，是吧？为什么呢？我打坐也很厉害，我一打坐五个小时六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没有正知见，不了解心法，所以呢也变成邪知见，因为执着了，这样的执着就进入到邪定邪。那么说有了正定见的话，知道这身体也是我心，我的心怎么会打坐呢？哦，这个身体是心中变化出来的，所以呢吃饭睡觉走路这一切都是心的变现，所以你的身口意业要善念，这些善念都是咒缘，正见很重要，一定要把握正见，没有正见没有办法，是吧？所以我们四个法很重要，就是第一个了解一切业空，一切业没有自性。什么叫业呢？身业、口业跟意业，就是生死业、烦恼业跟现前的业，就是你所做的事业，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工作三班，这叫你的事业。虽然你活在正事业上面，但是呢正见上来讲要了解它是什么，没有自性，它是空的，你了解它，对吧？你的烦恼，烦恼是没有，因为正知见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佛性是没有烦恼的，所以呢我们现前所有的这个相都是你往昔所造的业，叫做业障、烦恼障、生死障。业障就是你现前这个叫业，业障包含你的事业。烦恼障就是你内心中起欢喜起执着，叫烦恼障。还有呢生死障，就是生灭之中产生了牵挂和忧患，生死中，在这个生死里面我怕我明天没有饭吃啊，或者说怕某一个仇人的杀你啊，就是忧患心和牵挂心。忧患就是过去往昔的这个冤家债主会不会找我啊，叫忧患的心。牵挂的心，我将来有没有饭吃啊，有没有用我好好上班工作啊，我多赚点钱的忧患心。这个忧患跟牵挂是什么呢？叫生死障，叫生灭障。生灭在障碍中里叫障，但是我们了解生灭它是没有自信啊，只要你有障就没有自信，因为自信是没有障碍的，自信是清净的，是庄严的，是神通光大的。那我们说地狱的下都可以变成清凉，就是把自信真实的东西放在地狱，地狱的火都变成极乐世界啊。把这个世界，如果你有正自见，把这个世界放到地狱的话都变成莲花，是吧？你的生命在极乐世界都是佛的境界，在地狱底下都是佛的境界。所以呢你自信放在任何地方，是任何地方都是清净的，但是烦恼放在任何地方，那个地方都会烦恼。你把烦恼放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变成地狱，知道吗？你把烦恼放在人道，人道变成这个大火，对吧？就是说烦恼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一片无照，乱七八糟的。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烦恼是没有自信，给我们带来，会给任何包括自己和众生都带来很多的烦恼。所以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法界。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生死障，我们的烦恼障，烦恼这样是烦恼，都是没有自信的。你要正知见的观察，哦，烦恼没有自信，烦恼这样是烦恼，它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它才会烦恼。他说这样有着能了解他没有自信，你执着于没有自信的东西一定会烦恼，但这样是烦恼的东西一定不是真实的，一定不是真实。你执着于不真实的东西，你执着于生死，执着于生死就执着于没有自信的东西，没有自信你怎么做，就像手抓虚空一样，越抓越烦，越抓越烦。所以在这个世界，只要抓住你这个不真实的东西，你一定会带来更多的烦恼。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抓那些，要了解真知见的话，在正见上观察，就是说了解你的烦恼障、业障和这个业障、烦恼障、生死障。我们观察一下什么叫业障呢？就是你现前所有的世界，你这样看得见的都是业障，包含你看到常佛也叫业障。那么看到常佛、看到这个世界都叫业障。如果你看常佛看到是真的，那你就完了，你就完蛋了。为什么呢？包含看佛陀这个也叫业障，也叫业障。这样你看到这个以为是真的，对吧？那我说怎么样的看佛才是真的？看到佛的时候他没有自信，那你就真的看到佛了，知道吗？有人看常佛的时候，常佛这是业，这是业的体，但是这个业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就是佛性，你等于看到佛了。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看到一切法没有自信，叫做正见，绝对跟佛在一起。 如果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认为那个是真实的，我们就变成这个邪定住，邪见，邪见出来了。不管到任何一个寺庙，你看到大佛都是一样，都念大佛，那大佛坐在那个地方他是没有自信，那你就真的看到大佛了，真的看到大佛了。看到东林寺他没有自信，哎，看到没有自信的时候，你就真的看到佛了。就是说，哎，因为这是心想，是业，心里想业，那是没有自信的。你看佛，你看无量寿寺、广福寺，哎，他是业，没有自信，你看到佛，因为佛只有一个，东林、无量寿寺、广福寺都是一个大自信，一个大自信就是一切法没有自信，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是你的佛性，你就看到佛了。所以佛不分别，佛没有分别心，佛没有执着心，佛没有好坏善恶大小方圆都没有，因为佛陀就是一念物，一念物，所以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佛，是吧？任何一地方，回家去怎么见你真见呢？你看到你自己家里的房子、红毛盆、厕所，他没有自信，那人上厕所都在佛性里面，在家里面都是佛性里面。看到丈夫、儿子，他没有自信。有业吗？业现前吗？业没有自信，那就跟佛在一起，知道吗？知道吗？懂不懂？回家去看，所有的业都是没有自信，你就天天跟佛在一起。如果你一切法都有自信，有个佛可以找，你到处找佛找不到，一念悟，你天天跟佛在一起；一念明，你天天跟佛不在一起，知道吗？你看到丈夫、儿子，啊，那个丈夫没有自信，是我心中的业啊。业没有自信了，那就是佛性了，是不是？这是我心佛性的展现，是不是？啊，佛陀的审判，佛的审判，佛陀的庄严，因为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空性，忽然非常清净，非常庄严。因为有自信就有执着，有执着就有生灭，有生灭就有生死，就六道轮回，就有烦恼出来，是吧？没有自信就没有烦恼，懂吗？懂不懂？懂不懂？啊？你要悟到这个体验，正见是八正道里面最重要的。所有释迦牟尼佛的一在三十七菩提分都是安住在正见上面，没有正见，三十菩提分全部写菩提分，三十七道分。如果你没有正知见，三十七道分全部变成邪，知道吗？有了正知见，三十七全部变成正。所以正见是佛法中的灵魂，有了正见就有灵魂存在，没有正见就等于没有灵魂。你念阿弥陀佛，没有正见你念阿弥陀佛全是我在念佛。如果你有了正知见的话，就有正定，有正定就是你念佛时就是觉识，你就是觉识啊，你就是觉悟之识，那你将来现前将来必定成佛，现在呢就能见佛成佛，是吧？所以正知见可以转一切法，就是所有的法，成于苦集灭道，一直到啊，这个一切法啊，四念处啊，这个十二因缘，包括是真空妙有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这一切法一切法啊，都是心法，实在都是心里面显现出来法。所以你了解心法的一刹念，你在坐着那的思维直接跟佛性相应了。啊，所以我们这个静坐很重要，静下来很重要，静下来观察到最后面无事可事，就是说何为出家，无事即为出家，人静下来观察行为，这样做一做就可以了，小小的做一下，然后用静力观照思维，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所以呢，修行会修的人一念间就可以成佛，不会修的人修三大二正集结也成不了佛，就是有人修行很苦，有人修行很乐啊。修行它产生一种强烈的关照，它是非常活跃的状态，非常青春的状态，它内心中的这个佛性呢，展现那个功德巍巍，清净无比，然后神通广大，都是从这个心里面会显现出来。这个时候你是非常活跃，它没有老少之分，没有贫穷富贵之分啊，没有远近之分，没有方圆之分，大小之分都不存在啊。所以这是正知见，所以正见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了解正见后面那个啊，正见后面就叫做正视为，是吧？正视为 政治见啊，政治见决定了，政治见就是觉的意思，觉悟的觉就是觉的意思。这样你一切法安居在觉上就是正见，安在迷上就是不正见，就这样。那正见是跟实相相应的，就是说正见与佛的这个实相是相应，就是说你正见升起来的时候，实相是跟你相应的。如果你没有正见的话，实相它就不能相应。正见相应的话，与四圣道它是相应的，与苦集灭道是相应的。苦集灭道啊，如果你正见相应，就灭苦，灭苦，就是说这个啊断机灭苦。因为你正知见相应的时候，机你就不会造业了，不会造业的话就没有苦啊，就跟这个灭苦啊，这个灭机断苦灭机啊，这啊断机灭苦啊，这个啊道无聊成道啊，这个灭道啊苦集灭道，它是相应的，跟这个啊十二因缘就是缘起。缘起性空啊，都是相应的。他说正见升起跟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它是相应的，这样你正见相应的话啊，你修一切法，修一切法都不会偏，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在修的时候都不会出问题啊，修一切法包括唯一切的这个善法都能够趋向实相。就是说一个人正见升起的时候，那在地下哪一个真气呢，都跟实相相应。一个没有正见，把地球放在手上，以后跟外道相应，不正见相应。一个人正见升起的，随便的哪一个树叶呀，哪一根针，都是跟实相相应，跟如来大解脱都是相应的。所以我们修法的时候，不是要做多大的功德，也不是要出多少钱，也不是要拜多少佛，是要你跟正见相应。是用我们拿一切生命来求正见，求正知正见。那说正见难吗？就这么难吗？其实正见很容易的。很有意思，稍微学一点法，法师训成法师的意思，稍微的思考一下，正见出来了以后，你修行念念之间都在如来功德之中，都在如来实相之中，都在如来解脱之中，都在如来大神通那个广大的心，能开启我们的心量。为什么呢？一念之间能融入到实相，实相就是你心量很空，心量很空，就是说唯见的善法，唯见的善法。这个法，然后你正念现前的话，你的这一些小小的法，但你心非常广大，非常广大。就是说，你看到，你比例来讲，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是空性嘛。唯前的法，它都是没有业障，都没有自信，都不是空性嘛。虽然你身体很小，虽然你念量很小，但是你空性是很大的，空性很大的。那说空性就像那水一样，就像那水一样。如果把水单独地放在手上，很快就干枯；如果把水放到大海里去，立即就遍满十方。所以你心你的念头啊，因为无始以来离开了大海，所以就像那一滴水离开了大海，一直要干枯的状态。所以你要保证它不干枯，真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你进入正见的时候，你这一滴水就是大海，就像鱼跳进大海一样，哇，那个宽阔无边。啊，进入这个境界，是一个人有正见的时候，随便做一点功德，就像跳进大海一样，无边无际的，啊，非常自由自在。所以学佛学到正见以后，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比你在争名夺利，而且一定要强百亿万倍。为什么不要正见呢？我为什么不要正知见呢？那么勤苦的修行，我不去求正见，那不得可惜吗？所以呢，在广大的世界里面去。天天拜佛做功德，不如在一个小小的茅棚里面去修正见，知道吗？我把门关起来，然后这里正见，我拿一根针可以人，我可以一滴水。当我进入正见的时候，虽然物质很小，可是呢，我的心很大，进虚空变法界，是不是自由自在了？一个心很清净的时候，那个心可以搭，就要进达十方。什么叫清净呢？清什么？从一个点上可以看透大千世界。就像那个琉璃珠一样，从这个世界可以看到那边去，一个小珠子，就像从一滴水里面看下去，可以大海的底和大海周围所有的东西，就在一念中看下去，所有底下都看得清，叫清。静，就是说人静打十方，人非常非常静的时候， 可以遍往十方。虽然你自己在一个小房子里，可你心呢可以遍往十方，可以遍往十方，是吧？所以正见，正见不会孤独，正见不会寂寞，正见在生活中远远不会感觉到这个心呢这个心有不安的，不会有不安的状态，因为他对孤独呢根本不孤独，对寂寞呢根本不会寂寞。我们老是东跑西跑，就内心抓不到的人抓虚空嘛，你一定抓虚空，抓的水里捞月亮嘛，因为你捞住不真实的东西嘛，因为那个不真实的它是没有自信的嘛，没有自信就像水里月亮它哪有呢？但是我们每天都在捞它，捞它越捞不越痛苦吗？是不是？因为捞不到啊。至于世间好像得到了什么，其实什么都没得到，但是你好像得到了丈夫儿子啊，你得到了钱财啊名利啊，但是呢你每天的痛苦，为什么？这句叫做割舍抓羊，知道吗？割舍子抓羊，越抓越痒，就是你割舍子抓羊，那你抓得不累吗？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为什么那么累呢苦呢？因为你在割舍抓羊，远远得不到踏实，你内心中没有正见，所以呢达不到肉的，所以你解决不了。哎，你得到正见以后，突然你的一念之间，哇，这个复兴一瞬间到你心中来，哇，那佛那么远就在我身边啊！我说追求的佛，我舍弃生命，舍去钱财，那就于舍出家庭，舍出所有很多东西，为了求得正见。但是我那么辛苦的去求，获得正见以后，瞬间就到了身边。那整个的生命追求的东西就在你的身边，可是我不知道，那一瞬间非常感动，是吧？你一旦你找到真见的这种感觉，那你的生活质量完全改变。即使你在外面做乞丐，或者你心里面比谁都美，比谁都快乐，比谁都安心，比谁都自在，比谁都幸福，知道吗？一个没有得到真见的人，即使把整个大房子把这个世界给他，还是无聊。就像秦始皇一样，他还是想多长的寿命，还是想控制多大的时间，结果心还是不满足啊，还是不满足。所以没有正见的人是非常可怜的人。所以呢，我们相信一切方法获得正见，因为正见它是远离邪见，远离生死，远离烦恼啊，它是跟实相相应，这样呢，这叫做正见。那正见跟清净、跟这个平等、跟富贵、跟庄严、跟神通，它都是心。你一旦有了正见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你的神通，啊，不可思议的。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业没有自信，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业没有自信，我们烦恼也是照样没有自信的，知道吗？业没有自信，但是你生活中烦恼就是情执了，业就相当于。也相当于什么？也相当于法界了，是不是？就叫做气世间了。而了解气世间，你看到的这个气世间都是没有自信的，对吧？没了解你的烦恼，烦恼就是情世间，感情上的问题。所有的烦恼没有自信，因为我没有自信，就无了空性。以空性为根，就是说佛教来讲，大觉有情啊，大觉有情。所以就是说，烦恼没有自信。你不离烦恼，我得解脱，知道？在这个世间就是一个烦恼，因为了解烦恼没有自信，在烦恼中解脱，知道？你要打我骂我，虽然在世界上争名夺利，但是我了解我没有烦恼，为什么呢？我不会烦恼的，因为烦恼没有自信，我不会执着它的，因为烦恼没有自信，瞬间解脱，就是一瞬间就了解这个烦恼，因为情善吗？情善什么？情就像风一样，来了就有，不来的时候就不见了，就这样。就像电风扇吹的风，我问你，风从哪里来？雷眼见人说，风从哪里来啊？风从哪里来？风是由电风扇在动，所以电风扇吹着，风在互相在云集，产生了一个流量，而这种流动的这个体，他说叫做风，把它起个名叫风，在电风扇不动的时候。这个空气不流动的时候它就不动了，不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叫风了，我们叫什么的呢？我们叫空气，我们叫空间啊，也可以说叫空，叫什么，也就是说反正它不是风了，但是说不动的时候它不叫风，动的时候它叫风，它动与不动它并没有变， 啊，所以我们这个请呢就是动了，地方正在动，所以在不动的时候它也在，动的时候呢它也在，动的时候呢哎它就请在动了，所以感觉到有方啊，就分出来了。所以请一动它就会生烦恼啊，生烦恼，不动的时候啊它就没有烦恼，没有追捕，就是那，但是你追这个分的时候，电风扇要不停的动啊，所以风在不停地在怎么样？但是电风扇不动的时候，风就没有了，因为风没有自信了，风没有自信了。你老是想找那个风，但是呢，电风扇也不停的吹呀、啊，所以电风扇一停下来，你就找不到了，找不到的时候就痛苦，痛苦的时候非要找到它，找到它就即使把电风扇开着吧。那我开了冬天就很冷了，是不是？吹多了你就会中风了，所以呢，这个风在动的时候一定会得种种病，烦恼病，烦恼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烦恼都是因为情在动，如果你不动的时候，那个风就没有了，风没有了，情就没有了，烦恼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静下来的时候，事实上它是不存在，因为风是没有自信的。我们的，但是又不能离开，又不能离开这个不动的体，又不能离开自信呢、啊。就是说离开自信就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把电风扇吹，因为你对墙壁上吹，墙壁里面会有风吗？不存在风了，所以呢这个空间它是存在了，这样你不动你可以找到自信。所以风的本身它没有自信，了解没有自信的时候那就是法性，所以佛性就现起了。所以呢佛性在哪里？佛性在哪里？这个空气在哪里？空气离开风哪有空气存在呢？佛性在哪里？离开烦恼，烦恼他说离开烦恼还有佛性吗？离开烦恼还有佛性吗？啊，原来烦恼就在佛性，佛性就在烦恼之中，理的时候叫烦恼，悟的时候叫做佛。所以以后烦恼的时候就观察一下，我找烦恼，烦恼有自信吗？一句话，烦恼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佛性。那我说你打我骂我正好是佛性现前，是不是？因为打我骂我那不就是佛性吗？因为你悟了，你悟了就是佛性了。所以不管人家你工作了上班了都是佛性的展现。他说我不会再烦恼，因为佛性不会有烦恼的，所以永远不烦恼。这样烦恼你就观察佛性，因为佛性就在烦恼，所以一直有烦恼就一直有佛性。这样烦恼没离开我，佛性就没离开我。所以过去讲就是说非常人打了一个仗，打了一个仗的时候突然就生了一场病，后来突然就醒过来，醒过来他讲悟道，哎，虽然烦恼在，佛性就在，他知道，他就观察自己的佛性的时候，哎，他很开心。虽然自己病苦在那个地方，他觉得佛陀还没有离开他，佛陀没离开。所以我们一位大师啊，就问了，他说：虽然我自己生命将休，就要休息，但是我相信佛就在我的身边，永远不会离开我，知道吗？所以呢，你在这个世间，不管有多大的烦恼，你要知道，佛就在这烦恼之中，佛性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所以以后你就不会再有烦恼了，所以烦恼就会孤独，就会寂寞，你就会找人聊天。如果你不需要去找别人聊天，直接观察佛性啊，原来佛性就在烦恼之中，一观察佛性心就安定下来，不再去追捕它了。因为追捕它就会孤独，你就会孤独。所以呢烦恼来了越烦恼，是吧？烦恼来越烦恼，越孤独，越孤独，就像唱歌跳舞一样，你烦恼从唱歌跳舞出来以后就更加孤独，看手机怎么看都会孤独，累了想睡觉，睡一觉去了再去看电脑看手机，然后手机看累了，累了再看手机，再睡觉，睡觉再看手机，越看越孤独，越看越孤独，是越走越孤独，越走越孤独。为什么呢？你在追分出了，追烦恼去了，你不了解烦恼是没有自信，那就是佛性在那个地方。所以坐在床上在家里的，一旦有孤独烦恼出现的时候，就观察这个是没有自信的，有烦恼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佛性，我跟佛性在一起有什么关系？马上就安定下来了。所以呢就是说一观察可以把烦恼转为佛性，离烦恼就没有佛性，离开烦恼就离开风就没有空气，离开空气风也不会出现，空气就是这个风，风就是空气，烦恼就是佛性，佛性就是烦恼，因为没有佛性烦恼不会现起，没有烦恼佛性不会显现，是吧？没有世界不可能传送，我了解佛性的心，你见到了佛性，你就见到了法身，其实见到了无量寿，也见到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正知见 啊，就是还有一个这个生死障，就是生灭之障，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过去了，到哪里去了呢？还没有自信。未来的还没来，它在哪里呢？没有自信，根本没有体，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我们当下叫做刹那从哪里，从哪个地方来？有没有我现在讲法是过去早就安定好了？没有的。就是是昨天你知道今天我会在这里讲课吗？根本不知道。那说这个东西藏在哪里，现在出来了呢？从哪个地方藏着？因为根本没有藏的地方，他没有自信，是吧？他说过去没有自信，未来没有自信，那你就想了，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都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就不真实。那说没有自信是什么？就是复性，就是复性隐，复性显。那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复性显出来了，因为有我们现在这个呢，因为你悟到了没有自信，当下就是佛性，因为他没有自信。那说过去的他也没有自信，未来的他也没有自信，当下的也没有自信。那说没有自信就是过去也是佛性，未来也是佛性，现在也是佛性。你看看过去你在哪里？在佛性里面。未来你在哪里？在佛性里面。现在在哪里？还在佛性之中，是不是？所以见现在，你见现在了解过去未来，过去也是你现前一念，现在也是现前一念，未来还是你现前一念。我问你，这一念里面一切法，过去的这个所谓过去的念头、未来的念头和现在的念头，那里面都是没有自信。你悟到当下没有自信，不就是佛性吗？那我们现在不就在佛性之中吗？我们现在不就在佛性之中吗？没有自信吗？那刹那刹那的消失的，刹那刹那的消失的，因为它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去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去呢？因为他没有自信呢，所以没有地方出啊。来没有来？那什么叫造业呢？什么叫造业呢？你现在认为有个过去，有个未来，知道吧？你现在认为有个独立存在的这个体，所以呢，执着啊，常缚，执着于常缚。你执着于常缚，就过去了，已经过去的东西还在执着，这个叫做造业。知道吗？并不是你现在看着忏悔造业，是我过去了。如果你对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一瞬间，就是真实的你，真实的我。我看到你一瞬间，就是真实的我，也真实的你，知道？那么说这瞬间过去了，上一秒钟和下一秒钟，上前面一个小时前和一个小时后的事情，那么你还在牵挂，你还在牵挂。他说牵挂过去，牵挂未来，叫造业，知道？恶念就造恶业，善念就造善业。所以当下我们不是是不能造业的，知道吗？我们现在你看到我，我看到你，是不会造业的。造业就是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或者产生了善念和恶念，有了善的念头，你看到我这个身体，看到这个境界，成善的念头过去了，你还在想这个人很坏，这个人很好。觉得很好的时候呢，就这善念就善业，恶念就恶业。但是恶念跟恶业会展现出来将来的因。你今天见到这个你今天见到常佛，起了善念，那时候你一路开车子啊，都是很顺利到了家，是吧？很顺利。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有善念产生了一个业报，一个业报啊，很顺利。因为恶念不好，有一个人见到常佛时呢起了不好的念头，说常佛是怎么坏怎么坏，结果呢过了几天就被车子撞死了，就觉得这是撞残疾了，没死掉。他说他讲的那个恶劣呢太严重了，不是一点点的恶意啊，而讲的话非常不好的。我在现场，他讲我非常，结果被到现在还是残疾的，就是说整个的身体被车子撞了，后来爬都爬不起来，然后躺在床上。那为什么呢？有恶劣，因为对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是那恶念，就那么世间人，对我们学佛的解脱的人，正见的人，他也不起善念，也不起恶念，就直接观察，没有自信就是佛性。我看到的都是佛性的展现，就是佛性是清净的，我的境界就是清净的，境界是清净的，那我的法界就是清净的，法界清净，境界清净，那你念头就是清净的，那就是你的心嘛是清净的。那说这个心叫佛心，这个心就是佛心。那说正见里面，就是说，所以三种业障都要了解，所以很好记的。第一个是什么？什么叫业障？就是心情的发界。第二个就是烦恼障，烦恼障就是你心中的烦恼。第三个生灭障， 就生死障，生死障就是所有的生灭的相是没有自信，就是佛性的展现。而你的烦恼，没有烦恼，没有常佛，你的佛性不能显现出来，是不是？因为你没常佛的生灭相，没有现在过去未来的生灭相，怎么显出你的佛性呢？你怎么知道你有佛性呢？你根本不知道啊，所以你就在无明之中啊。所以事物开显出来以后，哦，原来我在这个世界目的就是为了见佛性的。如果我不见佛性，就是见烦恼，是不是？我如果不见佛性，我就是见生命；我要不见佛性，我就是见业障。而不见佛就见业障，不见佛就见烦恼障，不见佛就见业障，就见生灭障。所以人只有两个地方住，要不就住在生死的业障之中、烦恼障之中，或者是生灭之中；要不就住在佛的这个自见里面。所以住在佛自见，还是住在邪自见，看你现前悟，你悟到了当下就是，当下就是，不要等到今天、明天、后天。为什么呢？因为业障就是你现前，当下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业障，难道等到明天吗？难道由明天来关照吗？我回家去关照，回家去再去修，不是这样的。佛陀讲法的时候是限量的，就是说限量就要了解业障就在当下的业障，现在就在业障之中，现在就在烦恼之中，现在就在生灭之中。现在的生灭就是佛性，现在的业障就是佛性，现在的烦恼就是佛性。你这样观察，这样观察，观察这种正见非常强的人，菩提心非常强的人，那我们说他的正见力量非常强，菩提心非常弱的人，正见就非常弱，对正见那就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菩提心，就是没有菩提假菩提心，是吧？或者相似菩提，在佛面前跪一跪拜一拜，念一念我发菩提心，出了大门以后就忘得干干净净的，就是说假菩提心，是吧？那么说是没有相续的菩提心，就是没有强烈的这个对菩提心的认识啊。因为那么说这个烦恼障很重嘛，有的业障很重，烦恼障很重，生灭障很重的人，对于菩提心啊，这个也不会坚固。一个烦恼障太重的人呢，太重的人，什么叫烦恼障太重了？心中的烦恼太重了，就是说，外面一个男孩在等着你，然后你没有心思在听法了，就烦恼障在等着你。这个烦恼，你对烦这个烦恼障，或者说你家的儿子，就是一个人呢，这个我叫他多念佛，他说念佛念不下去，他为什么？我儿子在外面出了事了，我孙子在外面这个上学考试出了问题了。那我说我的女儿在外面也跟人家吵架了，然后我家里的老公也在外面找女人了，然后呢这个我家里现在连性爱过都没有米吃了，很多的烦恼都聚集在一起。你叫他说有正见，不可能的。所以人这个时候还有正见吗？烦恼重重，他烦恼太重了，没办法去进入正见，他维持不住的。为什么？是业障重，烦恼重，生灭障，就是念念之间，就是心都打颤，就是人家比你来讲嘛，人家讲你一句好话，你然后你就开心的要命，把整个面子，就是说喜欢看电视啊，喜欢逛街呀、喜欢看那个，喜欢花花绿绿啊，唱歌跳舞啦、这样的人生灭心就是非常重，特别喜欢唱歌跳舞的人，还喜欢看手机的人，那么说他的不停的寻找那些生灭的东西，生灭的越快，那是菩提心就越弱。生灭心越重越轻，他菩提心就越重啊。那说我们看，就是说寻找生灭就是唱歌跳舞。为什么佛陀不准去唱歌跳舞？那里面电光闪闪的，然后唱歌跳舞那个音呢，那是生灭相。那个生灭相看电视啊，一瞬间就把我们的时间看过去了，特别你执着他就麻烦了。所以我看到很多那些很重视唱歌跳舞啊，喜欢花啦、喜欢美的人啊，特别喜欢漂亮的人啊，那么说他是非常限量上很喜欢那个生灭的东西，很喜欢生灭的东西。那么说这种生灭的执着对于菩提心他不会坚固的，他一瞬间看到花美啊什么东西，他马上就跟他走了。特别他躲在寺庙里可能还会好一点，那种有人在寺庙里也不行，他就喜欢吃好搞好吃的、好穿的、好住的，穿的花衣服啊，特别喜欢那个生灭的相，一看就看得出来。就是说很多语众，我们一看这寺庙里来 讲话爹爹的是吧，然后呢走路一溜一溜的，他穿着非常非常漂亮的衣服，然后身体那么讲，那么对人家好啊坏啊分别的都清清楚楚的，这个人专业这个人不专业，这个人善这个人不善，这个恶这个人不啊，那个好那个不好，这个人分别的清清楚楚，像这样重视审美相，非常重视审美相。他就喜欢哪个地方呢？逛街，他喜欢逛街，就是说一到逛街他就浑身是劲，叫他静静地安顿念佛，他没有精神，一逛街他就有精神。然后喜欢看那个步行街啦，步行街那个花衣服挂在那个地方，还有外面那个特别喜欢看那些衣服啊。然后不仅这个商店他不买的，他就喜欢看，你不仅看这，像这样的人都是重视生灭相。而重视生灭相，叫他修菩提心，他是静不下来的，叫他修菩提心根本就静不下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灯也真的能够相助我们的什么生灭相，不可能对我们处理心生不出来，何况菩提心呢？菩提心没有坚固的菩提心没法修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呢，你观察一下你的烦恼障碍啊，你的烦恼障碍，你的业障、烦恼障或者这个生死障是不是很重？生死障不只是生魂病，生死就抓住生灭的东西。烦恼障里面乌七八糟，心里面就是感情上烦恼障，还有这个业障啊，离开它找不到佛性，但是执着它就变成生死，对吧？不能执着它，又不能离开它，离开它找不到佛性呢，全靠这个离，全靠烦恼分别生死。因为我们活在世上，不，我们只有这三种障才能够现出我出来，没有烦恼障，没有业障就等于没有世界，知道吗？没有烦恼，没有业障就没有世界，没有烦恼障就没有起，是吧？没有生死障就没有现在过去未来。那么说现在过去未来不出现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这个觉悟呢？是吧？那你在地狱恶鬼畜生道就麻烦了，所以在天道也闻不到佛法，在地狱恶鬼畜生道也闻不到佛法，只有在人道，因为天道漫长呢，天道很长很长的时间，地狱道它是无间呢，地狱道无间呢，它是苦无间，就像说太严重了，在人道这太严重了都修不了佛法，何况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它无期，在无间的烦恼之中，没有时间来学佛，根本闻不到佛法。天道它有的是时间，一活六千年、九千年，那就呢，寿命三十万个大劫，然后说都不死，那可麻烦了。而是只有人道很快，八十年一瞬间就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八十年之间能够了解正见非常重要。所以在人道要把握这个时间。如果你在此世界做善事，到天道是很简单的，是到天道很简单。那说进入正见也是瞬间之事。所以呢，把这个六七十年，把这六七十年好好的把握我们这个正见啊，正知见。所以年纪大的婆婆们也了解正见很重要。所以念阿弥陀佛，我希望你们呢能闻到正法，能见到阿弥陀佛，能够身遍十方，然后得清净解脱，然后得无量神通，都是你自己有没有正见来决定的，有没有正见来决定的。所以正知见，那么正思维是来自于正知见思维啊。所以正思维是什么呢？就是远离邪知见啊，思维正知见。所以呢，谁说知见就是正知见和正思维。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叫正见，我讲上正见，你了解闻到法获得的正见就觉悟了，觉悟了还要相续才产生正知见、正思维、正思维佛法。不要邪思维啊，也就是说不要无明思维，不要有我见思维啊，不要分别思维，不要对立思维，不要执着思维，不要执着于，不要思维执着，不要思维分别，不要思维对立，包括阿弥陀佛。那说在信阿弥陀佛正思维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正思维，正思维成这个正见实证思维，就是说无量寿，就是我们现起一念，十方诸佛的现起一念，平等无二的啊，清净是一体的，叫正思维。我现起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就是佛性，佛性一切法界，然后说 善后大帝见法身，鸟语花香见佛语。你看到善后大帝就是法身的境界，就是佛性的这个。如果没有佛性，没有佛性就等于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空间就消失，对吧？空间就是一秒钟没有的时候，时间立即消失，不管哪个时间都立即消失。啊，一瞬间一秒钟没有了，整个地球就没有了。所以这一秒钟整持了整个法界，所以呢世间啊无量光啊现前无量寿，所以无量寿摄持了无量光，无量光而显无量寿。我们的生命从哪里出来了？从无量寿，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从哪里出来？从无量光，就是阿弥陀佛法性里出来。没有法性就没有佛性，没有佛性就没有法性，就是没有桌子就没有木头，木头就好比是佛性，桌子好比是法性。法性跟佛性是离不开的，但是呢佛性是看不见的，但是木头桌子出来了就知道它是佛性。我们的佛性就是现前的念根，如果没有阿弥陀佛你怎么念呢？没有这个世界你怎么念呢？如果没有身体，没有世界，也没有法界，那你都不会出现了。你没有出现怎么念呢？念根不能升起呀，所以念根从佛性里出来。而并且这个念根，你它的念根是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共一体，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根是，就是你的念根好像是我在念阿弥陀佛，其实呢观音菩萨也在念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也在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也在念阿弥陀佛，十法界都在念阿弥陀佛。因为什么叫念呢？因为离不开它，离不开它。所以呢，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在念，十方菩萨在念，都在你一个念上。所以念阿弥陀佛不是你一个人在念，是整个的佛性在念，是时间在念，是佛性在念，是诸佛在念，是菩萨在念，是十方众生跟你统一这个念，就是说十方众生同一口念。所以念阿弥陀佛，这个叫做正思维。正思维，那邪思维是什么样呢？就对你佛是佛，我是我，我这一念念阿弥陀佛，是我在念，跟观音菩萨没有关系，跟法界也没有关系，跟诸佛也没有关系，那个叫做呢邪。邪思维，邪思维就是对立的，叫邪思维。不定思维，不定思维就是说啊，这个一会儿呢是我在念阿弥陀佛，悟了呢就是诸佛在念，迷了呢就是我在念，就是说一会儿是我在念，一会儿是诸佛在念。像我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是整个法界汇成一念，我心中清净持守的，我不需要想诸佛的，我知道我这一念跟诸佛无二无别，是吧？所以持念是佛心，持相是佛相，佛心佛相，就是说外面的相是阿弥陀佛叫佛相，此心是佛心，佛心佛相叫佛因，佛因让它获得的就是佛果，这叫因果，对吧？是佛的因就必然就是佛果。你的心是不是佛心？是我心。你念的佛不是佛相，是一个名号相，六个字相，不是佛相，是六相。然后另外有佛可得，有另外佛可成，有另外地方可去，那你说不是佛因，是分别因，是对立因，是执着因，那那去是烦恼因。烦恼因、生灭因、分别因、无明因、执着因，那这个因就是生死因。生死的因怎么获得生死的果呢？所以无量寿经讲深信因果，深信因果，要相信此因彼果。那你现在这个心是跟诸佛无二无别，阿弥陀名号跟法界无我无别，是法界跟诸佛，诸佛的心和诸佛的法界，我的心和我的法界跟诸佛心就算共我一体，那就叫做佛念、持念。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念的法界共我一相，就是一切相共一相，一切心共一心，知道吗？一个心是所有的心，就是诸佛所有的菩萨，一切心归你现前一心，所有的相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相，只此一心一相就一切心一切相，懂吗？这样的思维，这叫正见，叫正思维。所以念阿弥陀佛在修行的过程中要正思维，口上在念为行，所念这个正思维叫正意正念，就是说叫做呢叫什么？忆佛念佛，现前但来必定见佛。就是说忆佛，就是说念阿弥陀佛，一切相归一相，一切心归一心，叫忆。所以我在念，嘴巴上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呢这 念，这一念上，南无阿弥陀能念的心是一切祝福之心，是吧？南无阿弥一切相，就是所有尽虚空变法界所有的相，不能一个相。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切相，不要把六字名号跟外面分开来了，是一种绝对状态，不是相对的状态。名号跟法界完全吻合，完全吻合。虽然这个就像太阳是能念之心，太阳光是能念之相，此相此体是一不是二，知道吗？所以呢，念南无阿弥陀就像太阳放光一样，是吧？诸佛之心就是太阳，啊，法界之心就是光明，光明遍满十方，遍满十方不二，啊，这个现前一念，现前一念不二光明遍满十方，所以这样念阿弥陀佛。所以你先要思维一下，先要想一下，哦，正知见是要信，然后呢，法愿来持。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名号呢，叫忆佛念佛，就是有光有止。念阿弥陀佛叫止于此一念，就是南无阿弥陀止。然后呢，光忆佛就是止观相用，有止有光，定慧相修，也叫复慧相修。定则止，定则是什么？佛报的意思。止就是定的意思，光就是慧的意思，叫止观相用，定慧相持。正念南无阿弥陀佛，由忆佛念佛，就是止观相用，复慧相修，啊，这个啊，这样的修行跟正知见、正思维都是非常吻合。好，南无阿弥陀佛。